上次已经提到了，我到了新加坡了，没有什么事情做，但是不是没有事情做，因为神呢既然带我到新加坡，最主要是看我的家人，那么看我的家人最主要是带领我的家人能够归主。我到了新加坡，我的家人呢听我做的见证，我怎么样贩毒流，神怎么样施恩的时候叫我从死里面复生，那么当然我家人呢对于这个叫我免死的主呢就存着一个万分感激的心，那么就向他们传神怎么样改变我这个人，那么叫我呢能够再一次呢想到原来我自己的罪，原来我对自己家人的亏欠，以后呢我归向基督，所以呢我自己的父母也就非常的一个感动，那么因为我这样去做工呢，所以呢我就把福音就传给我家人了。那么我在思想在圣经的里头呢，神常常提到家，好像说挪亚神提到一家，你提到的你传家要进入方舟，讲到了亚伯拉罕神也提到家，就是说呢他家里面的人呢不论是他自己生的不论是用钱买的他们都要受隔离，所以在旧约的里面呢神是提到家，在新约里面神一样也提到家，好像说这一个哥尼流彼得就带领他们一家人信耶稣，一家人得救，这是提到家。那么还有呢，还有我们看见了这一个禁足呢，那么当时保罗在监狱的里面呢，那么神在监狱里面行奇事，这个看守就问保罗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行才能够得救，保罗就说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也是提到家。所以从这些历史呢你就看见了今天呢神要一个家的去做单位，如果啊要是我们在这里人人都是全家归主，你看这个教会的力量要增长多大，如果全家归主的这个教会所摆出来的见证要多美。所以神今天在地上他要一个家，因为你看家都是彼此关顾的，都是彼此支持的，都是彼此关怀的，那么有这个软弱那一个就去关顾，有那一个跌倒那一个就去扶持，所以呢如果有一个家呢，那结果就替教会做了一个大牧养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神实在是一个家，那么因着这样的缘故呢，所以神就让我呢也带领我这一家人来归向耶稣基督。所以这件事我回想起来呢，我在主的面前呢应该向他低头下拜。那么我在新加坡没有机会做工，为什么没有机会做工，因为我不肯自己骄傲，不肯呢去讲一篇道呢来去做这个这个叫人家能够信任的过去，那么因为我不可能的缘故呢，所以人自然没有给我有机会，也没有给我介绍机会。那么我在新加坡的地方呢，除了在家庭的里面呢跟家人有一点谈到的以外呢，其他的我就无所事事。后来发生一件事，新加坡预备一个布道会，传新加坡分作东南西北，那么这种见证很好，因为教会都合在一起开布道会，在东边西边的教会合在一起开布道会，在西边南边也这样北边也这样。那么平常啊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讲道是不受欢迎的，那么所以呢这个东西南北的讲员呢通从外面去请，那么从外面去请呢，其中有一期的讲员呢来一个电报，他在印度的地方发高烧，所以呢临时不能来，盼望新加坡的教会赶紧要预备人。那么当然了、这个新加坡的教会就很着急，那以本地人呢，那么圣经里面明明讲到先知在自己的家乡不受欢迎，那么以外地人呢，那么外地到底有什么人可以请呢，什么可以请，所以想来想去，那么你如果你再开始来去请呢，时间也来不及，因为过了两天就是时间到了，你怎么来得及呢，那么所以呢大家很着急，自己人不愿意安排，外面人临时又怕请不到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不知道如何是好，广告做出去了，会期再过两天就到了。后来有人就给他们提了，他说台湾也来了一个人啊，这个人也是年轻人啊，他才32岁啊，那么他呢曾经生过一次的肚瘤，以后神就把他这个从肚瘤里面拯救出来，后来呢他呢自己就负责一个礼拜堂了，而且呢又建了另外一个礼拜堂了，他现在已经在负责两个教会的工作了，那么我们就请他来代替这个职位吧。 反正他在新加坡也没有机会呢来替神做工，我想呢我们去请他呢，他一定会很乐意的去接受的。那么大家呢也都不认识，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也不敢讲话。那么这个介绍人就这样提了，他说这样嘛，如果他不会讲道，做做见证也行嘛，反正他的见证很好嘛，也行嘛，那么我们何必呢要这样的这个顾虑太多呢。那么以后没有办法，也得将就了。那没有办法呢，也得呢，这样的这个应州雅观就接受下来。那么他们就派人来给我讲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想这是神给我的机会。为什么神给我的机会呢？因为我并不是自己的去做广告，乃是呢人自己愿意的去请我，所以神给我的机会，我很乐意就接受下来了。后来我去那个地方领会，那么领了。第二天的时候呢，那个礼拜堂已经满，满到了什么地步呢？满到了草场、球场也都满，也就满。那么他们的这个主事人看见这个机会太好，为什么？因为那么多人的听啊，就岂不是很好呢？所以就来给我插上，哎呀，能够不能多延几天？因为这样一个会就结束了，这太可惜。那么那个时候反正我没有事情做嘛，就多延几天也没有关系了，所以呢我很乐意的，我也就接受下来了。所以一年我在那个地方就开了很多天的聚会，究竟有多少天我都忘记了。到了最后一天呢，那么那个会场呢几乎好像火一样的焚烧下来，那么就在那一个火热的当中就结束那个聚会。那么接受的聚会呢，最后我要走的时候呢，那么按理呢一个教会的规矩啊，那么或者说这个肢体的帮助啊，那么就送一点这个车马费啊，或送一点礼金，那么叫这个讲员走。结果呢他们并没有送我什么东西，最后还是有那个看堂呢送给我20个鸡蛋，那么我就走了。那是我兄弟呢每一天带我去聚会，在一路上面呢我没有讲话，我兄弟也没有讲话。为什么没有讲话呢？因为我内心里面呢就有一点苦。为什么有一点苦呢？因为讲羞耻一点呢，本来呢我到了新加坡，因为我能够买一个飞机票到新加坡，我并不能够有拿一点钱给父亲呢来买一点什么营养品，或者给呢这个弟妹呢来做一点这个礼物。为什么呢？因为我所有的钱都买飞机票，所以我在家庭的里面呢好像说这一个做长兄的人呢很穷酸相，其实不是，因为我袋子里面空空如也。那么我想呢这次有机会领会了啊，总像做工的工价是应该的。那么我想呢这一下子呢我就有一点钱呢能够来给家人大家愉快了。没有想到呢那一天我得了20个鸡蛋。所以我弟弟也不讲话，我也不讲话，因为我内里头的闷，所以不讲话。没有想到我弟弟就讲话了，他的哥哥啊，传道人怎么样生活的？那么为什么他问我这句话呢？因为他我知道我在教会里面工作，我并没有要教会固定的供给。那么既然没有要教会固定的供给，那么今天呢做了一个工又没有供给，所以他就问我传道人怎么生活的？你看。我要怎么回答呢？我一时是在回答不出来。那么我所能够回答是什么呢？那么当然了，这也是我勉强的话。我说弟弟啊，一个神的工人，神会负责的。那么这个话呢是有一点敷衍，但是也有一点也是有道理。因为既然神招神就用，既然神用，神就要负责，这是一定的。所以我那一句话并不是大错，但是我那一句话大出来其实并不是我心里面呢来说服我自己的话，其实我内里呢还是苦得不得了。那么以后呢我们就回家了，回家照样呢我在这个家里面呢无所事事，那么在家里里面呢这样也不大出门，因为身上没有钱，你出门去做什么呢？你总要坐车啊，或者你总要买些什么了、啊，所以没有出门。后来呢，因为啊，我在这个地方的工作见证太好了，这个情形呢，太热烈了，那么很快被传开了，所以 第一个教会的情况的是谁的？就是喜莲堂，喜莲堂。那么所以呢，这个喜莲堂呢，他们就请我讲道，就讲为什么喜莲在那一个教会情形这么好，在这个地方请他，这个情形也会很好。为什么？因为文风人一定会到这个地方来继续听我讲道。结果我就到喜莲堂去领会了，结果喜莲堂的光景也是一样好。那个时候呢，是实习生牧师，他做那个喜莲堂的牧师。那么所以呢，我领完了会了以后呢，没有想到他们送给我一笔礼金，是我一生里面从来没有得过那么多钱的。那么当然了，那一边是没有什么，可是到了这一边呢，神完全都给我补足了。那么所谓补足呢，他们送给我的礼金呢，真是超过一般人所有的，超过一般人所要的。那么为了这一件事情呢，我当天给我兄弟所讲的话真是不错。既然神召，神就用；既然神用，神就要负责。所以神真的负责我的需要。所以我的有了一点钱了以后呢，我就给父母啊，一点钱啊，我也就给家里面呢买一点的用品啊，买一点东西啊。那么这一个呢，心灵当中是在很大的一个快乐，很大快乐。而且呢，神把我试验了，为什么呢？因为不灰心不丧胆，仍然能够继续勇往直前。后来，这个喜莲堂有一件事情，就是实行神牧师要到这一个纽约来。被一个纽约的教会请来做牧师，那么喜莲堂就没有牧师了。喜莲堂没有牧师了，那个时候啊，他们就开会，那么有人就建议，没有牧师怎么办呢？以后啊，这个丁长老，丁细勇长老，他就介绍让吴勇弟兄来在喜莲堂呢，来代替那个实习生牧师来去做牧师。那么有人就问，那请你就介绍就说明嘛。他的条件，他的资格，那么他就讲了好几个条件。第一个，他30几岁，不老也不少，因为如果老呢没有经验，如果少呢没有经验，如果老呢会太固执，所以呢没有经验也不好，太过固执也不好。那么他30几岁，不老不少呢，那么正正好，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他是新加坡人，那么在新加坡长大，他知道新加坡的风俗人情习惯，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他跟我们大家一定能够相处得来，那么一定呢能够适应呢本地的一个水土，就是当事人所常常所讲的话。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呢，为什么请他呢？他说他自己的厦门人，我们的教会绝大多数都是厦门人，他跟会友话语能够通，话语能够通呢，感情比较容易建立，而且工作也比较方便。那么这是第三个理由。第四个理由呢，为什么我们请他呢？因为神在他身上有一件起死回生的见证，他生过毒瘤，以后神呢把他从毒瘤的里面救出来。所以呢，我们相信神既然在他身上工作，神一定在他身上有一个计划。我们请神在他身上有计划的人来用的话，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福气。那么这四个理由排出来了，堂之幌之的，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他们就通过要请我到喜莲堂去代替实习生做牧师了。他们派丁长老给我谈，那么丁长老给我谈到这件事呢，老实说，我内心里面呢实在是很欢喜。因为有人要你嘛，当然欢喜了。一个人要呢，有时候会悲哀；一个人有人要的，一定很欢喜。而且我为什么欢喜呢？我有理由欢喜。第一个欢喜，我家在新加坡，能够再跟家人在一起。第二个理由呢，我为什么欢喜呢？因为我孩子有这么多个，到新加坡呢来接受这个多元化的教育也比较方便。那么因着这样的理由呢，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很好的机会。那么以后我给丁长老说，我说我是主的仆人，我不能够要来就来，要去就去，我应该去问问我的主，如果是主许可的话呢，那么我再来答应你们。所以这件事情容我呢几天，让我好好在神的面前做祷告，而后我才能给你们答复。丁长老听起来很高兴，为什么？因为这真是一个神仆人的应有的态度，他不敢呢 自己呢要来就来，要去就去，他凡事要尊重用他主的主的主意，那么这是一个主人呢应有的一个品德。后来呢我就去祷告，没有想到我在为着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神不许可。为什么神不许可呢？因为神用着路加第十四章讲到，如果爱父母自己的妻子儿女，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那么我想，我为着什么要到新加坡的为父母？我为着什么要到新加坡的为儿女？那么如果爱父母爱自己的儿女够于爱主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后来我就知道神给我这句话就是神没有许可，既然神没有许可的，我没有等到那么多天给他答复，我得到这个神的引导跟启示以后呢，我就去给丁长老做答复了，神没有许可。那么当时呢，丁长老当然呢很失望，可他也不是完全失望，他想既然找他自己不行，我们找他父亲来留他，总是的父子的感情或者还有一点机会，而且丁长老就告诉我父亲。那么我父亲呢听见这件事情简直高兴得不得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大儿子，那么如果能够到新加坡呢，那么这个儿女呢能够这个再一次聚集在一块，这个那个多么有福气啊。所以呢这个我父亲呢就以自己的思想给丁长老说，你放心，我一定把他留下来给你们。哇，父亲呢叫我弟弟通知我那天中午要回家吃饭，那么那天中午呢我就回家吃饭。我从小到现在有一个很稀奇的嗜好，就是吃螺，就螺片的螺。我吃螺喜欢到什么地步，有时候我到日本去讲到，我会自己一个人跑到 Enoshima 去，因为那里有卖螺，到那个地方自己去吃螺。那么我那一天回去的时候啊，我父亲的饭菜已经烧好了，我们南洋人的习惯呢，饭菜烧好了用一个盖子把它盖起来，那么等到要吃饭把那个盖子就掀开，那么里面的菜啊汤啊都预备好了。我回去了我自己的家，我就把桌盖掀起来，我一看见桌子上的菜跟汤呢，我就心里面呢好像触景伤情。为什么？因为那四盘菜都有螺，那两碗汤也有螺，有的螺煮豆腐，有的螺呢去煮酸菜做汤。那么我想从小到大的习惯，这个父亲耿耿于怀到今天记得一清二楚。哎呀，父亲的心是这样，我们儿女呢如果有这样的心来带父母那多好啊，没有想到父母呢是用这样心来带儿女。我坐下来了要吃饭，我的父亲也坐下来了，他一坐下来的时候呢，他第一句话说，他说你知道我非常的快乐。我说爸爸，当然你快乐，我们那么多年不见面，你怎么能够不快乐呢？他说我的快乐还在前头呢。我说爸爸，前头有什么快乐讲给我听，让我跟你一起快乐。他说我这一个快乐就在你的身上。我说爸爸，快乐如果在我的身上，告诉我赴汤大火我就在所不惜，来给你快乐，来满足你的快乐。我的父亲他说不必了，很简单的，我已经有一个希望，你能够养我的老送我的终了。那么养我的老送我的终这句话就是百年后的事情。那么他那个时候年老，那么讲这句话呢，当然呢比较一边忌讳的人呢总想哎呀要把他挪开，所以我就给他说，爸爸哎呀不讲这种话嘛。他说为什么不讲这种话，人生呢这条路总是要走的，早要走的晚要走的，何况呢我年纪这么大，要走的时间更加快了，要走的时间呢更加近了，那么所以呢当然是要讲了。我说爸爸，如果你要我养你的老送你的终，那很方便了，我把你接到台湾去，那么你跟我住了，那么我就有机会的服侍你了。他说这个不公道。为什么不公道呢？因为我爸爸有七个儿女，这个只有我一个人在台湾，六个在新加坡。他说呢，你看看，我们老夫妇两个人到台湾去， 让你一个人占有，这个不公道。你应该到新加坡来，叫你大家来共有，那这才是公道。我让你们共有才是公道。这句话是搪塞方式，这句话呢实在是天经地义。那么我就给我爸爸说了，爸爸，如果要到新加坡来，也得要有机会呀、啊。没有机会，你说来就来吗？你知道入新加坡的困难，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他的机会有了，只要你答应就是了。以后我就紧张了，为什么机会有呢？是不是这个丁长老来找过我父亲？我父亲后来呢，我父亲呢就，开窗门说亮话了。他说某某人已经找过你了，他也来找过我了。我已经答应他了，所以呢，你无论如何你要留下来了，留下来。那么你留下来呢，你就能够给我有希望能够养老了，有希望能够送终了。而且呢，你留下来呢，你们的兄弟姐妹，我老夫老妻呢，就让你们共有了，父母让你们共有了。那么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说是吗？不好。说不是吗？不好。说可以吗？神怎么办？说不可以吗？爸爸怎么办？那么如果说神大，不错，神是大，但是爸爸也不小。那么到底呢，要顺从神呢，还是要顺从爸爸呢？你如果顺从神，你就不能顺从爸爸；你顺从爸爸，你就不能够顺从神。所以我所得的圣经，你爱父母过于所爱我的，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如果我顺从父母的，不顺从神呢？你想我是他的门徒吗？门徒了，还配做他的门徒吗？所以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不得不给我父亲说：“我说爸爸，很对不起，我已经问过神了，神没有许可。”我父亲听见这个话了以后呢，他就把那一碗饭呢，就扔在地上，站起来呢，他用悲哀的心情，就离开那个饭桌，进到他房间，就把门关起来。我听见我父亲在哭。哎呀，我们这么一个年纪，听见一个七十几岁的老父亲在哭，那种哭声呢，就给你真是，好像呢，这个断肝断肠，心肠剧烈，那么的痛苦，那么痛苦。你怎么样安慰呢？如何才能够安慰呢？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安慰，你答应他，他就得安慰了。你不答应他，你用什么甜言甜语呢，都不能够得安慰的。所以呢，那一天呢，我不知道向我父亲说好还是说歹，可是那一天我需要呢离开我父亲，到丁马来亚的东部丁加楼去讲道。结果呢，我不得不拿着我自己的行李呢，离开我的父亲，到丁家楼去。那么我在丁家楼领了几天聚会了，到最后一天完了，我从我的洗澡间跑出来，就看见洗澡间的门口呢，牧师带着长老之士站在那里。我就很奇怪，如果要给我谢谢，也不必来到这个洗澡间门口；如果要给我谢谢，这个脸上的脸孔也不必这么严肃。啊，后来我就想，是不是我在这几天在这里讲什么错话，让他们不高兴，所以他们趁着来不机会的，要在这个地方给我办交涉，所以他们扔在那里，我也扔在那里了，他们不说话了，我也不说话了，彼此相看，到底什么回事呢？突然间牧师跑过来，把我的肩膀抱起来，用一手从袋子的里面摸出一张东西放在我的手里。我把那张东西打开，是一个电报，四个字：父丧速归，父亲死了，赶紧回来。我的弟弟打来的，我就赶了路，就到新加坡。到了新加坡了以后呢，我来不及呢，问这父亲怎么样呢，那么就预备一切的丧事。结果呢，把我的父亲呢安葬在新加坡的一个公墓了以后呢，那么我回家了，我的家人都在客厅的地方，看见我回来以后呢， 我站在那里没有讲话，一个客厅里面呢，亲戚、亲友、家人都没有讲话。我的母亲先讲一句话，她说：“你知道爸爸怎么过去的？”我说：“我不知道。”她说：“你怎么不知道呢？”我说：“是啊，我听弟弟告诉我，他在抱他的孩子呢，在那个地方育孙呢，后来觉得心头有一点闷，就把孩子呢交给弟弟，他就进到房间去。不久的时候呢，弟弟就听见他的呼吸不对，因为呼吸的声音很大。以后呢，我弟弟呢就进到房间里面去，看见父亲两眼翻白，躺在床上，口上的吐泡沫。那么这个呢，去呼吸看见呢，很急促，而且呢呼吸很没有力量，就赶紧把医生请来。把医生请来的时候呢，这个爸爸已经就过世了。这个是我知道的。我问母亲说：“你父亲没有心脏病，为什么会这样过去呢？”虽然心照不宣，他没有讲什么，可是我心里面已经明白了。一般人以为我父亲是伤心到死，为什么伤心到死呢？因为我给他悲哀，因为我拒绝他的要求，因为我伤他的心，因为我叫他失望，失望。所以呢，我父亲就这样突然间，无疾而终就离开世间。从人讲，他是负气的，因为他没有病。那么从感情来讲，是舍不得的，因为他突然间离开。所以这两个到底选哪一个对呢？从人讲，感情舍不得离开，从他自己讲，他无疾而终，那实在是很负气。也是高年，七十高年了，这样到主那里去，实在是很负气。但是我看呢，一般人要把这个罪算在我身上。你看呢，如果一个做儿女的人呢，父母因他来死，你看这个做儿女的人他的罪要多重，他的良心要受多大的谴责。但是我心里面想，这一件事呢，在地上永远不清楚的，只有在天上才会清楚的。在地上呢，你永远没有办法找到答案，只有到天上而能够找到答案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古人大，父母古人大，但是神比父母更大，父母更大。这是我们清清楚楚所能够了解的一件事。好像说圣经里面讲到神呢，就是第一位的，旧约创世纪第一位，起初神。福音呢，四福音，马太福音是第一本书，那个开始的时候中文翻译不对，按照原文呢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是耶稣摆在第一位。你看旧约那个挪亚从方舟出来，他第一件事他不是去种地，第一件事呢他也不是去这个盖房子，第一件事他坐坛敬拜神，因为神是第一位。这个玛利亚呢，他说：“我是死你的使女，我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那么当时玛利亚有两件事，一件事是什么呢？一件事呢就是说，她如果怀孕，她的未婚夫约瑟不能要她；第二件事呢，如果怀孕，她是犹太人，律法不能够容她，会把她打死。所以到底是她婚姻要紧呢，还是她自己的生命要紧呢？不错，婚姻是要紧，自己的生命很要紧，但是神比这个更要紧。所以他说：“我是你的使女，我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至于呢，婚姻就破裂，让他破裂；至于律法打死，就让他打死。可是神的律法、神的吩咐，我不能够不遵从。”以后呢，玛利亚呢，他就还是尊主伟大。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神大呢，还是父亲大呢？父亲大，但神更大。听从人呢，还是听从神？我们应该听从神，我们不是听从人。因着这样缘故呢，一直到今天这一件事呢，还是我摆在心里面一件的耿耿于怀的事。听见了一些很有趣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些故事呢，对真理呢，都有一点的帮助呢。听说有一次有一个卖菜的一个小贩，那么他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天过一天，那么每一天卖到菜呢，能够赚几块钱来维持家用，来 让家庭可以生活。可是有一天在想，这样的下去的时候要到哪一天才能够翻身呢？因为每一天所赚的钱仅仅呢能够给他们一家人几口过生活，能够给他们一家几口人呢能够过温饱。后来呢他听说有一种就是这个买马票，因为新加坡的有一种就是赛马，那么如果买马票呢所中到头奖的话呢，那就是一天就可以发作了。所以呢一张马票是几块钱，他呢就这个可勤可俭呢，每一天呢他就寄一点钱呢，到了一个时候呢他就用5块钱去买一张马票。那么买到马票了以后呢，他想这张马票要放在哪里呢？如果放在这个枕头底下，那么这个他的老伴呢也不认识字，万一拿出去洗枕头把它洗掉了，那不是就是这个完全白费吗？如果放在这个抽屉的里面，家里的老鼠有很多，如果被老鼠咬到了，那就功亏一篑。所以他想来想去的，不知道放在哪里才好。后来呢他想有一个地方呢是最妥当，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他的竹杠，因为他每一天用着竹杠挑菜出去，那么早晨呢跟他出去，晚上呢跟他回来，所以呢这根竹杠呢所以一直就不离开他的身体。他想到在竹杠的里面最安全不够了，所以就把这根马票的就设在这个竹杠的里面，以后呢用布呢就把它设起来。他把那个马票的号码就背在这个滚瓜烂熟里，把这个号码记在心里的里面。到了有一天这个马票呢已经开奖了，那么他那一天呢抱着很大的希望呢，那一天他就早晨卖菜，下午呢他就跑到马票工会去等，看看呢那一个马跑下来的这个结果号码到底是多少。那么他在马票工会在那里等的时候呢，到了开票的时候呢，他看见呢刚刚好他中到了这个特奖。那个时候的快乐那简直就没有办法形容，他又叫又跳又喊呢又叫，这样的赶紧的跑回家去，因为要把这个好消息呢告诉他的这个太太。那么他呢一边走呢一边呢就很欢喜，那么想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过了一条桥的时候，他就想，我这个傻瓜，我明天呢我已经一个大富翁了，我还挑这个担子做什么呢？所以在桥上的时候呢，连那一担这个菜摊，连那一根竹杠呢，去你的，通通的就扔在这个新加坡河的里面。那么那个时候正是海水在退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扔下去的时候呢，因为竹杠也好，这个担子也好，因为都是浮在水面的，所以眼睛就看见了，跟着这个退潮呢就流到汪洋大海里面去了。那么他呢就跑啊冲啊，到家里的时候呢就大声喊叫啊，就告诉他的太太说，明天呢你不要洗衣服了，我给你请人洗衣服了，明天你不要做菜了，我给你请人做菜了，以后就告诉他的孩子说了，明天呢你不要走路上学了，我可以买汽车给你一个上学了，那么明天呢这个房子呢我们就用放火把它烧掉了，因为我们的钱拿到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去买这个洋房了。他做了很多梦，梦见呢家里有佣人，梦见呢家里有汽车，梦见呢家里呢有洋房可以住，所以那个高兴这个一直把他的太太裸起来，两个人就在那个地方跳。他的太太是个乡下人，以为他的先生是在发疯，所以呢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这个先生今天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突然间呢就看见了他的先生脸色一变，以后呢往把他摔下来的自己往门外的就一直冲，所以他的太太当然了更加以为他的先生真的是疯了。那么为什么缘故他突然间脸色变呢？因为他记起来他那一张马票呢正正就是在那个竹杠的里面，没有想到呢经过那个桥新加坡河的时候呢，就连个担子连个竹杠通通扔在新加坡河的里面。后来呢他跑到了新加坡河了，眼睛往下看， 流水无情，这个蛋呢，只跟那根竹杠呢，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呢，这一个卖菜的人在那个地方经不起这种打击呢，突然间呢受不了了，他就投海在那里自杀。所以各位，人就人生就是这样的，因为贪心，没有想到呢，这个贪心倒被贪心误了。他想了一夜里面就发作，没有想到一夜里面呢就买了他的命，所以呢就落到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结局。所以所罗门在箴言的里面给我们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虚空，真的什么都是空的。好像说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常常在饭厅的里面呢摆了两个图画，一个图画呢是一个小孩子生下来，那么这两双手呢，这个手掌他就握着，那么一幅图画呢是一个人离开世界，这两双手呢他是伸开的。那么他用这两幅图画做什么呢？因为警告自己，来到这个世界赚多少得多少抓多少，到最后有一天呢，两手都是空的。所以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所以这个卖菜的小贩这一件故事呢，我听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给我们人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见解。还有第二个故事呢，是我母亲告诉我的。我母亲呢，他在我幼年的时候给我们讲到，我们的邻居啊曾经有过这么一件事。那么这件事是什么呢？就是邻舍呢，她的丈夫过去了，那么按照我们家乡人的规矩呢，这个先生过去了，这个太太呢，她就是当然很悲哀了。那么到了入殓的时候呢，当那个棺材盖还没有盖下来呢，那么这一个棺材工人呢，他们在台湾也是这个规矩，要把那个棺材的地方呢用作油灰去抹，以后棺材盖盖下来，让外面的空气不会透入，好叫这个尸首呢能够多保守一些时间，到发酵的时候呢不会很快的就腐烂。那么那一天呢，这个棺材工人呢把这一个油灰抹，把棺材盖盖上去了，那么也想呢用作这个油灰从外面再擦一层。那么大概是因为偷工的缘故，赶工的一个缘故，所以没有弄得太周到，他也没有注意到盖下来以后呢还有没有留下缝在那里，所以呢棺材工的一位就工作呢就这么完成了。那么这个做太太的人呢，当这个棺木还没有刚出去以前呢，这个太太呢她就要在棺材头那个地方哭。那么这个福建人呢，哭呢常常要带着讲话的，那么不但这样，哭得很伤心带着讲话，而且这个头发呢他要弄乱，不能够梳头了，要让他呢这个头发弄得长长的。那么他就抱着棺材头就在那个地方哭他的先生。那么大概意思就是说，哎呀，你怎么这样没有良心，你去啊，你怎么可以留下我自己一个人啊，那么我以后带着孩子我日子要怎么过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如果你真是有灵的话，你真是要把我带去啊。那么他不但是用这样哭，用这样讲，而且要把这个头呢，头发呢一下子往这一边摔过去，一下子呢往那一边呢摔过来，才能够呢表现他对他的先生呢那是有一段的夫妻情深，所以有这样一个伤感。那么当呢这个太太在那个地方把头发一个摔过去一个摔过来的时候呢，没有想到呢这个头发就夹在棺材缝的地方呢，那么当然呢，到了摔过来的时候头发就夹住了，到了要摔过去的时候呢，结果就发现呢这个头发呢夹在那个地方，这个头呢不能够动。那么这一下子呢，他想到你如果你有灵啊，你要把我带去啊，他以为他的先生真的要把他带去了。这一下子呢，他马上就大喊大叫，我不能过去啊，我孩子还小啊，我的责任还大啊。那么你看一下子说叫他的先生把他带去，一下子呢他又说他不能过去，因为他的孩子还小，他的责任还大。你从这个地方看见了我们人呢、常一个人属灵的光景，在圣经的里面呢，尤其是这一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他说死在那里发动，生才在那个地方发动。所以一个基督徒一生的追求呢，就有这两个字。所以你看看，一个信主耶稣的人呢，他要经过受浸，入水呢就表明与耶稣同死，出水呢就表明与耶稣同活。所以一个人一个字是死字，一个字是活字。可是保罗在圣经的里面曾经讲过一件话，他说呢，死在那里发动，生就在那里发动。如果生在那里发动，死就在那里发动。保罗就说这个生是从死来的，因为有死后才有生，有死才有生。所以今天呢，很多人常常讲到，哎呀，我跟基督同死啊，口讲到死的，死死死的，过两三天他又活过来了。活过来，所以一个人呢，他讲死是很容易，到真正死起来这是不容易的。可是什么叫做死？发动生发动呢？这个生就从死的里面，这个出来呢？有一次啊，我曾经听见了这个一个故事，来把我母亲所讲这件事呢来做解答，那是很好的。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呢，他在讲台的上面讲到呢这个同死同活，那么他也就是用作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来讲到死生发动，死就发动，死发动生就发动，这个生是从死的里面出来。那么他在讲台里面呢讲得振振有味，讲得头头是道。可是底下一个年轻人呢听得呢头都大了，听得呢就糊里糊涂，到底这个牧师在讲什么他不明白。后来啊，到这个牧师下讲台了以后呢，这个年轻人就跑去问他了。他说，牧师先生啊，我刚才听你讲呢，什么叫做生发动，死就发动，死发动生就发动，生呢是从死的里面出来，你讲这一篇道哲学意味太深了，不要说我这个大学这七年人听不懂，那么那一个乡下的人呢，或者教育比较低的人，他怎么能够听得懂你到底是在讲什么呢？那么这个牧师呢，他说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是保罗讲的。那么他说，从前保罗怎么会讲出这一种人家听不懂的话呢？那么牧师啊，既然保罗讲出人家听不懂的话，你为什么要把那一种听不懂的话再拿出来讲呢？他说不是听不懂，是应该可以听得懂的，如果听不懂的我就不会讲了。那么他说，牧师啊，如果听得懂，那么你能够不能够解析让我懂呢？好像我能够清楚知道你今天到底是在讲什么，因为你今天在讲台的上面你大声疾呼呢，死发动了生才发动，那么如果你要与基督同活呢，你要与基督同死呢，那么你在那个地方呢喊得连天响，那么好不好呢？你把今天所讲的道理用一个很简单比喻的能够给我讲解，让我能够明白保罗讲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牧师说可以的，但是有一个条件。那个青年说，有什么条件你吩咐吧，只要你能够听得懂呢，那么你什么条件我就可以答应了。他说很简单，就是说如果我吩咐你做什么，那么你就去做什么，如果你答应我这个条件，那么我就会把这一个死发动生发动这一节经文给你做解析。那么那个年轻人说，好啊，我答应你啊，那么你就吩咐吧。他说好的，那么现在啊，你就听我的话，在这个欧洲的地方，礼拜堂的地方呢就是坟墓的地方，所以在英国也是一样的，礼拜堂的地方就是坟墓的地方。那么所以很多人喜欢呢，在这一个信主呢能够将来的死以后呢能够把身体埋在这个礼拜堂的院子呢，所以这样是很好的。那么他说，我们礼拜堂的后面有一个我们上一任牧师的坟墓，那么你跑到那里去，你去对他讲好话，你把他称赞一顿，那么你称赞完了以后呢，你再走回来，你就把这个牧师怎么给你回答的话你来答复我。他说，牧师啊，你不是吃我的豆腐，这个上一任的牧师已经死了，我给他讲话他怎么会给我回答呢？ 牧师说，你刚才已经答应我了，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那么现在你不要给我争也不要给我辩，我叫你去你就去等等等，我才会把这一个真理给你解析。因为他没有办法了，真理到礼拜堂后院去了，那么上一任的牧师就埋在后院的地方，那么他就站在上一任牧师墓碑的面前，都给上一任的牧师讲话了。他说，牧师啊，你真伟大，因为从前呢、啊，这个彼得，怎么样有胆量？你跟彼得一样有胆量，啊，比从前呢，约翰怎么样爱主呢？你也跟约翰一样的爱主。那么从前呢，这一个保罗呢，他在神学的上面怎么样伟大？你也给保罗一样，在神学上面也怎么样的伟大？那么从前圣经里面讲呢，我们要做众圣徒的榜样，那么你真是我们传教会信徒的榜样，所以我们大家都对你非常的佩服。那么他把这些话呢，就对于这个死去的牧师就称赞了，以后就等在那里要听听呢这个牧师到底怎么回答。那么当然了，这个牧师连一个字都没有回答。以后呢，他就回到这个牧师地方来了，他说，怎么样，你给牧师讲话了没有？他就讲了。你讲给他讲什么话？我给他讲好话。那么他给你回答了没有？他说没有了，连一个字都没有回答。他说大概这样，你给他讲好话他不回答，如果你给他讲坏话，你骂他一顿，这个时候你把他激怒了，他一定会给你回答的。那么你再去吧，把他痛骂一顿，然后就听听他怎么给你回答。后来呢，也就没有办法了，因为已经答应人家了，他吩咐什么我就做什么。以后呢，就到这个坟墓面前，也站在墓碑那里。他说，牧师啊，你真该死。为什么说该死呢？你看呢，犹大怎么贪财，你也给犹大怎么贪财。你看呢，从前假法利赛人怎么假冒伪善，你比那些假法利赛人更加假冒伪善。牧师啊，你真是该死。你从前在我们教会做牧师的时候呢，你只有牧养自己，你没有牧养羊群。牧师啊，你从前呢，你在我们教会当牧师的时候呢，你不是替天行道，你是在替自己找一口饭吃。那么这些话呢，我想已经够重了，这些话已经够厉害了。然后呢，骂了一顿了以后，就站在那个地方要听听看这个牧师被他惹火了，就起来骂他一顿，回他一顿。没有想到呢，骂了半天了以后呢，这个牧师呢，他一样也一个声音都没有。以后呢，他就回到这一个牧师的跟前，这个牧师问他说，怎么样，你骂了没有？他骂了，他回答了没有？没有。以后这个牧师就说了，你给他讲好话他没有回答，你给他讲坏话他也没有回答，这就是我对你的回答。他说，牧师啊，你不要这样好不好？你这样一讲呢，我就更糊涂了。他说，怎么糊涂呢？一个人死了，你给他讲好话，他不会得意忘形。一个人死了，你给他讲好话呢，那么他不会的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一个人死了，你给他讲好话呢，那么他不会觉得他自己高人一走。为什么呢？因为他死了，所以你给他讲好话，他不会的这一个得意忘形的，他也不会的这一个就是高人一等的。一个人死了，如果你给他讲坏话呢，他不会恼羞成怒，你给他讲坏话呢，他不会记恨，也不会起来报复，不会起来报复。所以你看看，一个人死了，你这样给他讲好的，他不会骄傲；你给他讲坏的，他不会生气，不会生气。所以呢，在别人身上感觉什么呢？感觉说，哎呀，这一个人真是谦卑。为什么呢？人家播养他，他一点骄傲都没有。这人真是谦卑，人家的诽谤他，那么他一点的脸上红一红都没有。这一个报复也没有。那么生气也没有。那么所以呢，死发动，生就发动，生发动。那么今天呢，我们没有生，是因为我们没有死。如果我们要有死，就一定有生，一定有生。但是这个死很不容易。为什么这个死很不容易呢？好像我母亲所说的一样的，我跟你去啊，可是到了以后呢，又说我不能去啊，所以我要死啊。到了以后呢，又觉得我不能死了。这个死是太不容易。我们就讲一个例子嘛。常常有时候呢，我们常常讲呢，在一个聚会里面呢，如果我在这里没有想过死的人举手。很少，因为很多人都想 想过死，咱们想过死的，哎呀，生活这么困难，哎呀，人生这么复杂，哎呀，这一个呢，世界的道路这么难走，哎呀，死了才好。但是死了没有，口想死，心里不想死，很不容易死。那么所以呢，这个生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死里面出来。今天因为死不过去的，所以就生不出来。如果死得过去，才能够生得出来。如果生不了，因为死不过去。所以保罗呢，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特别把这个真理摆在我们跟前呢。所以我们一生的里面，我们走什么道路呢？走一条死的路跟一条生的路，这是关于生命之道，我们应该这样的一个追求。所以我母亲讲到这么一个比喻的时候呢，那么我内心的里头呢，我实在是非常的一个大的一个感触。还有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呢，我也听见一件事，因为从前在吉隆坡的地方，那个地方有很多的锡矿，那么从前的锡矿呢，很多锡矿的老板都是中国人。那么有个锡矿的老板，他呢已经是这个近70岁了，可是呢他是还没有孩子。那么我们看呢，这一个不但香烟要有人传，产业要有人继承，要有人继承。那么没有孩子，将来这个产业要谁去继承呢？那么有一天自己呜呼哀哉了，那么结果所留下的这个不动产要交给谁呢？后来呀，没有想到他很有福气，到了呢没有快到70的时候呢，他就生了太太，给他生了一个孩子，那么真是爱露掌上明珠啊。那么所以呢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香烟有人传下去了，产业有人可以继承了，当然很高兴。所以呢自小呢就溺爱。那么南洋人发育得很早，这个年轻孩子呢没有到这一个6、7岁的时候呢，已经亭亭像一个大汉。后来呀发生一件事，他的孩子呢跟着一个女孩子谈恋爱，但是这个女孩子呢她同时喜欢另外一个男孩子，就变成三角了。那么这个孩子呢，他想我有的是钱，那么既然有钱呢，所以他就有路可走，他呢就有方法可想，他就用钱雇一个流氓把那个情敌打死。那么这个案子发现了，后来呢在这个法庭的上面人证物证呢全部齐备了。那么还有呢，这个孩子的口供呢自己到了没有办法可以否认，自己也承认。那么按照这个英国的法律呢，人证物证以至于口供各方面都有的话，结果就判他上吊。那么这个就死刑，因为英国的死刑不是枪毙，也不是做煤气，因为英国的死刑是用这个上吊的。那么这个夫妻呢，这个时候呢真是万念皆灰了。为什么万念皆灰呢？因为孩子养到这么大，到最后被处死刑以后呢，他怎么办？人家就给他说，你既然有钱，你到英国去请一个王家的你亲属的律师来到这个地方给你辩，或者呢还有呢这个生还的一个余地。结果呢他就用很多钱就在英国王族的里面请一个律师到新加坡来重新上诉。那么到了上诉的时候啊，上诉的时候呢，这个法官就把看见这个王族的律师呢，那么当然对他是有礼有貌，对他呢是恭恭敬敬。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王家的亲眷。那么法官呢就把人证拿出来，物证拿出来，把他的口供呢那么就讲出来。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依照英国的法律，我们就处他死刑。那不知道呢这位这个因为那个律师呢他也是一个爵士，那么有什么话要替他辩。没有想到这个律师怎么样，他说既然人证物证口供都要，还要怎么辩呢？你怎么判就照着你所判嘛。他把他的皮包一架，他往后就走了。这个锡矿的老板就追过来了，他说我用这么多钱把你从英国请到这里来，你连一句都没有为着我儿子辩一辩，你就照着你原判，这样你就走了，你算是我聘你到这里来的这个意义吗？这个律师就笑笑，他说老先生你不要急，你儿子死不了的，我总有一个方法会把你的儿子活活的放给你。那么到了那个地步有什么办法呢？不相信也得相信了。以后这个律师就告诉他，到了有一天呢， 要自行的时候，你千万要记得六点钟自行，你千万不要六点钟找我。六点钟找我，那你就要找领尸体了。你要在这个五点钟左右呢，就到我旅馆把我叫醒。那么我跟你到这一个刑场，把你的儿子放出来给你。那么这个老人家似乎信又似乎不信，他有天大的本事能够去改变英国的法律呢？后来呀，他已经接到通知了，哪一天要在哪一个钟头执行死刑了。那么这一个父亲呢，那一天不能睡觉，就坐在旅馆里面去等，到了五点钟还不到，就去把这个律师叫起来，律师灌起好了，就陪着这老先生就到新加坡第一个这个监狱刑场去，要把他的孩子呢领出来。那么到了监狱去的时候呢，这个典狱长呢看见这是王家的亲族，那么当然呢对他非常的客气，非常的有礼貌，不知道说有什么我可以做的，请你呢就讲好了。那么这个律师呢，他说没有，你带我去看看那个孩子。他就进去看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呢已经是绑在脚台的上面了，绳子呢已经绑在那里了，等候时间板一开了，整个人就挂起来了。那么他呢在还没有执行以前呢，他就用口对这个年轻人讲几句话，以后把耳朵呢凑上年轻人的这一个嘴巴，他就在那点头，又下来给这个典狱长说，年轻人现在有一个要求，我既然这一行从伦敦到这里没有什么可做的，但是现在有个要求，要下来给他父亲说一声再见。那么这个典狱长就讲到，这个人情怎么可以不卖呢？那卖了以后可以交一个王家的亲族，不是很好吗？就叫刽子手到脚台去把这个年轻人放下来。到了放下来以后呢，他律师就领着这个年轻人到外面去给他父亲会面。他的母亲高兴得不得了，以为这个律师本事很大，真的把他的儿子活活放给他了。两个父子抱在那里痛哭，没有想到几分钟过去了，这个刽子手把年轻人一压送上讲台脚台，这个父亲就喊了，叫啊，你叫我儿子活这几分钟有什么意思？老先生，你不要吵，你儿子不会死的。他就律师呢就跑到脚台围在那里，他说这个孩子不能再掉了。以后那个典狱长说，为什么不能再掉了？因为我进来看见他掉在那里，法律只有说杀人上吊，没有说掉了以后还要再掉。如果今天你们真的把他拿上去掉了，你们这一群通通就要掉，因为只有说杀人上吊，没有我看见他掉就不能够再掉，掉一次怎么能够掉两次呢？所以呢他呢把皮夹一夹就走了。后来这件事情上诉到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律师亲眼他看见他掉，而且法律里面说杀人上吊，是没有说掉了还可以再掉。那么以后这个英国的法律就改掉到死，就 hand to death， 掉到死。那么所以呢我们看这个智慧，这一个律师把这个年轻人救出来。哎呀，我想这个故事跟福音有很大的关系。耶稣既然在十字架为着我们死，我们将来死了不必再死，因为已经有一位替我们死。所以呢我们将来呢来到神的跟前，既然有一个代死者呢，所以我们能够不必再死啊。这对我们的福音呢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这是我在小孩子时候听见的一件真实的故事。